北京时间19: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来自维也纳的高雅音乐，来自金色大厅的殿堂艺术。2019年1月6日19:30至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古典音乐的年度盛宴——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31，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莹静，很高兴能在美丽的周日夜晚与您准时相约。今天晚上是中国大舞台在2019年与您第一次相会，在此我仅代表节目组所有编播同仁向您送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与往常一样哈，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将会共赴一场艺术的盛宴。按照惯例，新年第一期的盛宴主题一定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了。本周二，也就是2019年1月1日，举世瞩目的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的德国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迪勒曼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的乐迷献上了古典音乐大餐。今年全球有90多个国家对音乐会进行了直播转播，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持权广播转播商，也是连续第7年转播了音乐会的盛况。那如果您错过了转播的直播，今天晚上就是补课的好机会，我们将会在20:30至22:00的时段为您送上转播的实况录音。当然，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没有古典音乐知识，不知道该怎么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也无妨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为您请到了一位好的向导，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者王继燕老师。欢迎王老师。
谢谢您，尹静。中国大舞台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再次欢迎王老师做客中国大舞台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经典旋律当中开启难忘的音乐旅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的实名微博来发表您的观点。此外呢，央广网也正在进行同步的图文直播，欢迎您随时关注。新年音乐会哈，现在成为了很多人迎接新年的一种方式。像名家名团的新年档期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哈。王老师，比如说柏林爱乐，还有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现在呢都是以超级豪华的阵容，或者是匠心独运的这样一个曲目的编排方式来吸引大家。但是在新年音乐会，大家聊到新年音乐会，首屈一指的还是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它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大家一说到新年音乐会，首先想到的还是它呢？
现在对于这么一个事实，是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题目的，就拿它当做一个学术题目来研究。我还买了一本书，就是写这方面的。原因非常多，这其中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实，就是有点跟我们国家的这个走出去这个政策差不多，也就是说，除了维也纳爱乐团的出色，除了维也纳的音乐特产，就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这些因素之外呢，当然还有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这条美丽的河让维也纳乐团的知名度让约翰施特劳斯的那些音乐增加了诗意和光彩，确实也有在一战之前就开始可以说奥地利政府在后哈布斯堡王朝时代一直在有意的在推广
推进
他们民族的音乐瑰宝，也就是说昔日的哈布斯堡王朝没有了，那么在音乐上可以说奥地利成功的建立了另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品牌，也就是他们的音乐，而这个音乐的最高体现，或者说呢，也是一个能在雅俗共赏方面，取得一个可以说，您刚才向大家介绍的，这是一个让世人震惊的一个普及度，也就是说能到90多个国家的转播，
是
这种音乐盛世，其实连通俗音乐都很少能有哪个音乐事件能达到这样的，这确实应该说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一个让人欣喜的一个壮举。
是，确实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元旦的时候又转播这场新年音乐会。
对，
而且呢，对于很多看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朋友来说，它是一场综合的艺术大餐，它不仅仅是演奏这一部分，包括插花呀，包括摄影啊，包括舞蹈，还有我记得有一年2016年加入了童声合唱等等等等。
对， 对，
非常花样繁多。
可以说呢，我认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它在有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楷模，是典范，也就是说在变和不变这两者之间，就您刚才跟大家介绍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个变，因为任何的音乐会也好，或者一个现象，或者我们推广到一个品牌，不变可能是要麻烦的，就激不起人的兴趣来，
是
每年都一模一样。
对，每年都有这个新年音乐会，怎么才能继续的吸引大家来听来看呢？
但是呢，如果每年变得特别厉害的话，这个就可能形不成一种传统，
是
一种风格。
是。
那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它这些年的历史当中呢，可以说它越来越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在变和不变之间的一种折中，一种平衡。就像音乐当中的变奏曲一样，这里面有一些不变的，就我们总能听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属于它的那个声音，那些曲子，比如说蓝色多瑙河，
现在拉德斯基进行曲，
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一定是要年年演的，
压轴和大轴的作品都是不变的，
对，而且地点是绝对不会变的，指挥是要变的，而且呢从1987年以来一直是他们有这么一个可爱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2018年是里卡多穆提大师指挥的，那么2019年他一定不会再出现，
不会连续两届，
两届不会挨着同一个指挥，但是呢不排除再过一年他就可以出现，
是，
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最近这些年像里卡多穆提啊，像鲍林波伊姆啊，像维尔泽莫斯特啊，他们也都是很多次的指挥音乐会，但是中间会隔开呢就会给大家造成一种也就是新奇感，那么而且这几年呢都是每年的元旦的新年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宣布下一届新年音乐会指挥人选的时候，
是，
那真是一个我认为非常愉快的安排。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指挥哈，铁打的乐团流水的指挥，那其实很多朋友也想知道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是怎么诞生的，它是怎么评选出来的。
铁打的乐团流水的指挥，您这个说法呢，可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比维也纳爱乐更适合这个说法了，因为有很多团我们都知道，可能95%以上的团甚至更多都是有总监的，每总监也会有首席指挥，或者有的叫常任指挥，那么他可能在他的任职以内实际上他就不怎么流水了，那几年就是一个指挥在率领一个乐团，比如说卡拉扬在柏林乐是任职很多年的，
比如说这一次的提勒曼，他就是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
他已经担任了那个很好多年了，
嗯，
但是维也纳乐大家会注意到这么一个伟大的乐团， 他没有总监，他没有首席指挥。尽管早期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但是从半个世纪以来他再也没有指挥了。从马勒以后基本上就不设常任指挥了。那么跟这个乐团合作的都是客座指挥，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指挥跟这个乐团合作的时候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合作的。所以有的指挥家认为维也纳乐非常难办，就是甚至很傲气，甚至很怕这个乐团。连卡拉扬这样就是如日中天的大师，当年都曾经被问及就柏林爱乐和维也纳乐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他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话，说这两个乐团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乐团，但是有一个区别，说如果我提一个要求，这一段应该怎么演奏，两个团都会非常漂亮的把它做出来，但是维也纳乐的区别就是随后会问一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拉扬说，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经常让人非常的就是恐惧。年轻
维也纳爱乐不是一个那么听话的，它是一个有傲骨的乐团。
对，因为他很自信，他有传统。因为很多作品，你比如说如果演奏，我们比如说演奏理查施劳斯的作品，他会说理查施劳斯时代我们是那么演奏的，我们可能比您还要清楚这一段应该怎么演奏。那么可能指挥最怕的就是这种挑战。那么您谈到新年音乐会的人选是怎么确定的，是怎么选出来的，这是由维也纳乐团自己决定的。维也纳乐呢有个跟我刚才说的没有总监没有常任指挥同样著名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自制的乐团。因为这些人呢，这些演奏家们啊，实际上平常他们不仅在这个乐团演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他们在维也纳爱乐团里面的职务当成是第二职业。
哦，兼职的。
对，因为他们统统都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演奏家。因为他们一年当中无数个夜晚都是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乐池里演歌剧演舞剧的。但是呢，一方面由于这个乐团比较大，它是能腾出人来的，另一方面呢，我昨天还跟一个在德国留学的一位同学聊，他也说他感叹维也纳乐的演奏家们太忙了，经常一天三件事儿，啊，上午参加这个排练，然后中午去演音乐会去了，晚上又到歌剧院里去演歌剧去了。
您说到他们特别忙，我还想到一点，其实维也纳爱乐乐团十一月份的时候刚来中国，
对，
然后回去一个月之后就能够呈现这么精彩的一场新年音乐会，而且是跟不同的指挥。他来中国的时候是莫斯特，
对，威尔泽莫斯特。而事实上呢，因为那次来中国在天津的两场音乐会是在十一月下旬，那两天晚上我也都在音乐会上。
你也去看了？
我去看了，我特地去看，我在天津住了两个晚上来听这两场可以说是极其壮丽的音乐会。第一天晚上是有跟郎朗合作的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我还听了彩排。那天天津大剧院运作的非常好，是让买了票的人可以报名参加那天下午的彩排。你想维也纳乐的彩排我们平常很难有机会能看到啊，而且也领略了一下维尔泽莫斯特大师的魅力。身材高大，非常直，站在那儿跟维也纳乐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很文雅，但是呢我发现面对这么伟大的乐团，他也是在很多地方也是一遍一遍的要求应该这么来这么来，那次也要达到他的要求。我相信他，因为他跟乐团合作非常多，他还当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总监音乐总监，他在这个乐团面前是有足够的权威性的。也就是说对维也纳爱乐团来说，好多人就认为其实他们是一个歌剧乐团。他跟我们很多人心目中想象的一个交响乐团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他演歌剧比演交响乐还要多。但是他作为交响乐团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巡演，他巡演是特别多的。前一段我准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一起做这个音乐会直播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下维也纳爱乐团提供过来的资料，他同时附上了2019年维也纳乐在世界巡演的日程，已经完全定出来了，非常多。他们一年都要去很多个国家来演出，而定期的要到美国。所以在这个忙碌的乐团呢，他们对于指挥的遴选，对于指挥的选择有他懒的一面。 这是我的总结。
嗯，
所谓的懒就是说他要寻求保险的智慧，就他们我经常认为并不特别肩负发掘新人的这个使命。
嗯，
所以
而且作为这么骄傲的乐团来说的话，他如果能够让团员自己来选指挥，那肯定要选和我们乐团整体风格要合拍的。
你说太对了，
指挥，
尤其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维也纳这些被称之为古典音乐当中的轻音乐的 light music 啊、light classical music，
圆舞曲波尔卡，
对，圆舞曲波尔卡，这些轻歌剧的序曲啊，加洛普，他们的演法是跟世界各地跟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虽然柏林爱乐乐团非常伟大，但是我们听柏林爱乐乐团演约翰施劳斯的时候，那跟维也纳乐的味道特别不一样。包括拍子的问题，维也纳乐呢在很多时候演圆舞曲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三拍子，那是只有维也纳的乐团，尤其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才那么演的。他都是那个，他不是说蹦擦擦蹦擦擦这么三下，而是蹦擦擦蹦擦擦，第二拍子他要拖一下，然后呢拖掉的那个时间到第三拍再抢回来。说白了就是说二拍拖三拍抢，像这样的拍子，如果有的指挥家说啊，维也纳乐团的这个
不对，
演奏家们你不对，不应该这样，那是不可能纠正的。
嗯，
而且事实上
已经成为他的一种风格了，
他的一种血液里的传统。
嗯，
所以呢，维也纳乐团在选新年音乐会的指挥的时候，是不可能选一个挑战他们的这些传统的指挥的。
是，
而他为什么知道有些指挥就会尊重他们的传统呢？很简单。都是在多年的合作当中，他们对这些指挥非常熟悉。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位指挥家，比如前年的杜达梅尔啊，包括今年蒂勒曼，我们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说他首次指挥维也纳乐团，一点都不是。
嗯，
都是像蒂勒曼先生跟维也纳乐团的合作是2000年，
嗯，
第一次合作就备受瞩目，还录了唱片，那张唱片我也有，演得非常非常好。
嗯，
也就
是他只是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
太对了，所以在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之前，就我所知，所有这些指挥家都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
嗯，
在这种合作当中呢，可以说双方非常非常了解了。
嗯，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的指挥呢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那他是首度加盟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这位指挥呢，我们也要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哈，他又被很多乐迷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外号，叫大熊，
因为他太高了。
是因为外形，
首先是外形，当然他是德国人，德国人德国的那个这个民族经常让我们会跟把他跟熊联系起来。
嗯，
北方的熊啊。而且蒂勒曼呢，他有1.95米，他的身材，尽管在台，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也好，包括在十月份的时候他来那个北京，他指挥了两场舒曼的交响，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是舒曼的两首交响曲，我那天坐的还特别往前。音乐会上我们倒没有觉得蒂勒曼是那种好像看起来特别突兀的那种高，他身材还是非常匀称的那种高大的德国人那种长相。但实际上1.9米这个个子确实可能就在欧洲人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呢，我认为可能我们的一些乐迷这么称呼的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很严肃，他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没有笑容露给听众的。所以正因为这样，今年好多人奇怪说哦，
对，他最后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时候还
特
别幽默，
就他干脆啊，我也注意到啊，他指挥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时候他也不指挥乐团了。
嗯，
因为他知道乐团那会儿不用他管了，在这个进行曲的节奏当中一定会按部就班的往下演的，他干脆就面对着听众，一会儿像您说的那样，他那个把手放在嘴边那个来嘘，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有时候还竖起大拇指来赞美一下大家啊，那意思你们鼓掌鼓得很在点上，那一刻让人觉得他还是挺有亲和力的。
是，而且在蒂勒曼这个名单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怕说他是指挥瓦格纳特别有经验的这样一个指挥家，他来指挥圆舞曲这种比较轻松啊愉快的作品的时候能不能行，但最后好像似乎大家评价还挺高。
是，我觉得这是说明我们的很多乐迷朋友们呢还是用心听的。 因为真用心听的话，他会发现像提勒曼这样的以指挥瓦格纳、理查施劳斯、布鲁克纳这些鸿篇巨制著称的严肃的指挥家，真指挥起约翰施劳斯来，他既不乏幽默感，同时呢，他的那种处理作品更从大局着眼，更有结构感，线条更长的那种做法，实际上能让这些作品听起来更好。
是。
而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你就发现也维也纳乐团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实际上卡拉扬也是擅长指挥大作品的，也是瓦格纳的热爱者。而事实上提勒曼做过卡拉扬大师的
助理，
对，他是从内心里是非常崇敬，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崇拜卡拉扬的。他在选曲上都有卡拉扬的色彩。卡拉扬在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喜欢的好几首作品在今年都出现了。所以我是认为约翰施劳斯的这些作品，包括齐雷尔的，也就是说维也纳的那些写轻松音乐的作曲家，就像您刚才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维也纳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为什么有这么有魅力，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在这些大师的带领下指挥下，能让这些作品变得更深沉，并不是说一味的轻松。如果他真是那种啊蹦蹦跳跳的那种轻松音乐的话，我相信蓝色多瑙河这首圆舞曲就不会享有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这种盛誉了，而且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能也不像今天这样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是把轻松雅致和这种深沉甚至一定程度的壮丽感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不仅得有笑声，有轻松的这种舞蹈节奏，同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胸是很振奋的，随着这些作品。
确实哈，像打动人心的作品呢，不仅仅是欢快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典雅或者庄重。从去年墓地演奏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感受啊。包括今年，其实大雄的演奏，我觉得比墓地去年的演奏要更加的，还是要幽默一些。墓地在最后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时候还是稍显严肃。
您说太对了，我发现您非常敏锐。里卡多墓地大师呢，原来指挥的一些年音乐会都是此前的几届，您发现没有，他也有幽默，他也有加一些噱头在音乐会，但是当2018年他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不知道他出于一种什么观念，我从头到尾的感觉到他要把这场音乐会变成一场非常严肃的音乐会，他再也不想让全世界的听众认为这上面是可以用猎枪打彩纸啊什么打铁针啊什么那些噱头啊一概剔除，
一切没有一切花活。
对，而且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到了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个按照传统一定会大家鼓掌跟着演奏的时候，跟着演奏走的时候
至少有个微笑，
他
没有，
好像还露出来不耐烦，
明
显的感觉到那意思，我并不希望你们用鼓掌来跟着音乐走。实际上呢，我们再往前追，有一届指挥叫哈努库特大师已经去世了，哈努库特呢也有类似的想法，他那年呢他居然做了那么个很奇葩的决定，维纳乐也欣然同意了，就他把拉德斯基进行曲呢演两遍，音乐会一开始先来了一遍，因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大家说，这个由于年复一年拉德斯基进行曲呢只能是在听众的掌声里面演奏，以至于这首作品的美，他的那些细节上的那种乐趣不可能听到了，所以呢我今年要给大家一次机会，我让全世界的听众认真的作为音乐，而不是作为带着掌声的那种玩闹，我要让大家认真的听一遍这个拉斯基进行曲。这一点呢，我个人是倾向于总结为，其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上一直有这么严肃的一条线，就不断的把这个新年音乐会啊，从那个欢乐的这个
往回拽一拽
、可能这也是非常非常，就像我们可能开车刹车一样，有时候需要刹一下车，让它回到一个更这个居中的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很好。
确实其实每一届的指挥哈，带给这个维也纳爱乐乐团，包括带给当天那一届的听众和观众的一个感受都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对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这么一个期待。其实像您刚才说到了，说在2019年新年乐音尚未落幕的时候哈，维也纳爱乐乐团就已经官宣了新一届的指挥，我们也来说一说明年的这个指挥是 安德里斯·尼尔松斯。
对，
嗯，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可喜欢他了。
哦，
他呢，并不是德奥这个传统内的指挥家。我们可能最近几年越来越发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还是越来越他的思路越来越开放。
嗯，
他越来越允许其他文化当中的成长起来的指挥家们来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想想，杨松斯，也就是这个
2016年，
尼尔森斯的老师就是杨松斯。
嗯，
杨松斯也不是德奥学派的，杨松斯是拉脱维亚指挥家。
是，
实际上他受教育的时候还是前苏联时代，他是苏联学派的，或者说俄罗斯学派的指挥家。那么尼尔松斯呢，可以说接上了，这个杨松斯大师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斯拉夫那一边的那个传统。
嗯，
那么我们还想，2017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决定，维也纳乐的决定，也是让很多人很吃惊的，因为杜达梅尔，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指挥家，
嗯，
第三世界的委内瑞拉也是，并不是富裕的国家，
是，
所以以至于呢。等201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音像制品面世的时候，英国的评论家非常愤怒地纠正全世界有一些人的一种不友好的言论。
嗯，
就是很多人，就我所知，我们国家，我周围也有一些这样的乐迷，认为那个杜达梅尔那年指的不好，说他又年轻，然后呢，他感觉他在台上也不是那么自信，好像感觉来自委内瑞拉的这位指挥家虽然大名鼎鼎，但是好像指挥这个资深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还嫩点儿，这种偏见很多。那么英国那位评论家呢，在他的评论文章里边都有点不像是英国绅士的那种客气口吻了，非常愤怒地斥责这种偏见。他那种观点深合我意，我是觉得杜达梅尔指挥得非常好。那么尼尔松斯呢？我相信他会带给我们一届不一样的，同时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音乐会。因为他的艺术造诣，我们之前不管是他跟维也纳乐团合作，还是他作为他现在领导的这个莱比锡的那个布商大厦乐团，还有我还看过一届他在刘森音乐节上，在瑞士的刘森音乐节上跟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的音乐会，那是太好了。他是那种乐感极敏锐，同时他指挥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我们看新年音乐会是有个好处，能通过电视看到他的表情，他表情特别有感染力
啊。是吗？也让人很期待啊。
对，
而且还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他可能会成为第一位70后的指挥。
对，
非常年轻。
是，这一点也是维也纳爱乐团我认为很让人敬佩的地方。并不是说像当年有人攻击这维也纳爱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说，就当时说维尔泽莫斯特，那是93年的时候，我看他的一个访谈说，莫斯特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有很多很中肯的评价，说包括说卡拉扬指挥的特别好，维尔泽莫斯特说卡拉扬指挥维也纳，那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天体的音乐的时候，说那真就是天籁之音啊。但那个评论家最后哀叹了一句说，也许等维尔泽莫斯特先生鬓角斑白的时候，他就能站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上去了。因为那会儿大家看来呢，都是一些晚年的大师才有机会来指挥新年音乐会，但是现在看来越来越不是这样了。
是，也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啊。
对，
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节目。今天晚上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现在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著名乐评人王继燕老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里，王老师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听音乐、聊音乐，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南通火车站派出所民警贤习。火车站人流众多，在进站口、出站口和车门口上下车时，请不要拥挤，将车票和证件提前拿在手上，看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有序排队进站上车。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来自维也纳的高雅音乐，来自金色大厅的殿堂艺术。2019年1月6日19:30至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古典音乐的年度盛宴——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20:01，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颖静。每周日我们与您准时相约，共赴艺术的盛宴。那今天晚上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本周二，也就是2019年1月1日，举世瞩目的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指挥家蒂勒曼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的乐迷送上了来自维也纳的新年问候。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乐评人王继燕先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光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来欣赏这场精彩纷呈的新年音乐会，共同开启这个难忘的音乐旅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的实名微博来发表您的观点，也可以添加中国之声为微信好友参与语音互动。此外，央广网也正在同步的进行图文直播，欢迎您随时关注。王老师，我们知道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一年的选曲都是别具匠心，也是广大乐迷非常关注的焦点了。
对，
也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选曲，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和亮点？
今年的一大特点呢，我个人倾向于这么解释，我也发现很多人同意我这个分析啊，就这里面是有卡拉扬的色彩的。因为1987年那一届卡拉扬大师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作为第一次，就是维也纳乐确定了啊，前后两年不挨着同一个指挥家不指挥连续两届音乐会这个决定之后，第一位登台的是卡拉扬大师，之前好多年是若雷马扎尔指挥的。那次的曲目呢，由卡拉扬大师在他从他年轻时代就不断的指挥的几首最喜欢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约翰施劳斯的两部最有名的轻歌剧之一，我们知道一部是《蝙蝠》，一部是《吉普赛男爵》。吉普赛男爵里面呢有一首旋律是我们熟悉老电影的朋友都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年轻时》《翠笛春晓》里边那个插曲。那个旋律其实是来自《吉普赛男爵》，那么知名度不亚于这个旋律的，也就是它的序曲。吉普赛男爵的序曲虽然这部作品是轻歌剧，但实际上呢，他的这首序曲我认为那是几乎像交响诗一样的有内涵，而且结构对比也有戏剧性，很有张力。那么卡拉扬喜欢这个曲子，那年他也指挥了，指挥得非常好。当然那年蝙蝠序曲也指挥了。同时卡拉扬还钟爱一位作曲家，我们好多人可能谈论小约翰施劳斯更多，也就是说写《蓝色多瑙河》，写《艺术家的生涯》，写《皇帝圆舞曲》，写《南国玫瑰》，也就是我们听的最多的约翰施劳斯的家族的作品是出自我们平常称之为小约翰施劳斯，也就是说老约翰施劳斯的大儿子。 那个圆舞曲之王，但卡拉扬呢非常偏爱
约瑟夫
施特劳斯，也就是老二。这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三个儿子呢，老大是约翰，老二是约瑟夫，老三是爱德华。那这个二儿子约瑟夫施特劳斯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曲家。我听他的作品越多，我越发现卡拉扬的钟爱是特别有道理的。其实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也就是说这哥哥，他对他弟弟有一个著名的评价，他说我弟弟约瑟夫比我有才能，但是我比他勤奋。他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虽然非常有才能，但是写的少，他懒，而且他身体不好，
而且英年早逝。
这些原因呢，造成他作品不那么多，但是他的作品当中有几首，那可以说
天体乐声，
还有一个叫我们有的翻译成瞻语，有的翻译成梦呓，也就是说梦里说梦话，那首也非常好，还有奥地利的春宴。那么可能如果我要选一首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好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的话，那就是这首天体的乐声。那么今年提勒曼先生也选了这个曲子，
是作为正式演出曲目的收官之作
最后一首。那么还有一首呢，不是卡拉扬色彩的，但是也是可以说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最多的，也是最经典的，也是最有诗意的作品，就是下半场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或者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而那首圆舞曲呢，在今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2019年迎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150周年，落成的这个周年纪念，那么这首乐曲呢就用来向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致敬。实际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家，我们可能把立刻脑子里想起了在那个剧院里演唱的那些声乐艺术家啊，合唱团啊，芭蕾舞团啊。那么我们不要忘了，就像
其实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他们就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家。所以在这个曲子的时候呢，有一段编排的很别致的一段芭蕾。据我所知呢，他是
演出地点也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首
芭蕾
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
对，就是那段芭蕾是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拍的，
是
在更早的时候拍的。据我所知，拍了好几天，在那儿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拍了那段那个芭蕾。有争议，那段芭蕾有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风格还是很新颖的，
是有一些情节在里头。
对对对。所以这曲子呢，我是觉得今年呢，创新的曲子并不是最多的六首，因为我们知道里卡多穆蒂大师在他第二次，也就是1997年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他那一年指挥了8首新作品。那么今年六首呢并不多，但是在新和旧之间的搭配呢，我认为也还是很完美的。因为有新有旧，这样的话呢，我们又能听到熟悉的那些曲调，但是同时也经常有一些从没听过的，有一些甚至约翰施特劳斯迷都没听过的一些作品。
是您刚才说到了哈，说这是一份比较稳健但是又不乏惊喜的曲目单。那像有一些评论是说，今年音乐会啊是一场非常传统的纯正的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风格，除了一首齐雷尔，两首赫尔梅斯伯格的作品之外呢，都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那您觉得这么回归传统的一种节目单，您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种回归呢，可能是体现了各方面的一个新生，包括维也纳乐团，包括奥地利那些热爱文化的人士们。因为我们上半场也提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立足之本就是
施特劳斯家族。
实际上我们如果追溯到1939年那个首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演了10首曲子，当时的音乐会要比现在要短很多，全部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没有任何外姓人士的作品进去。但那年很有意思，当时还没意识到蓝色多瑙河那么有代表性，第一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居然没有蓝色多瑙河，也没有拉德斯基进行曲，那年干脆就没加演。但是现在呢，我认为就是音乐会变长了以后，也变得向全世界直播，那么为了追求
众口难调，
那么我相信也是为了让它更丰富多彩，那么会不断的增加新的作品啊，会包括增加非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甚至是非德奥的作品。你比如说去年，也就是2018年，穆蒂大师选的一个作品， 那真是见多识广的音乐学家也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他叫阿尔方斯·齐布尔卡，他那首作品呢叫《斯特凡尼·加沃特》，谁都不知道，这让人大吃一惊啊。但是那么提勒曼呢，显然他并不是特别热衷于在曲目上让大家在那儿跟着他探索新领域。他虽然也选了六首新作品，其实这今年六首作品当中也有一些，我们
有两首是都没有录音，
都没有录音，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呢，由于网络发达，由于我们有微信，那么好多人呢会非常热心的，在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只要是维也纳乐一公布
曲目单
、立刻各种公号就开始推了，就开始介绍了。但是我也注意到，
今年有些困难，
有些困难就是他是上天入地也找不到那俩作品，因为没有乐团演过。其实这也是我相信提勒曼给听众们带来的一个惊喜，或者说他也跟我们逗我们玩，他也跟我们开玩笑，那意思你们不是听过很多吗？你们不是说
我的这个新年音乐会要有点不一样？
对，实际上这他做的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心度，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他更看重的啊，包括在演奏的时候更侧重的，或者说演得更精湛的，反而是那些我们听得很熟悉的作品，
经典的作品。
对，包括下半场就是返场倒数第二首的经典《蓝色多瑙河》，如果我们特别认真的听听，在好一些的音响上认真听一遍《蓝色多瑙河》，你会发现，虽然我们认为维也纳乐演这个作品可能自动的就能演下去，任何人也不可能往里加东西了，但实际上提勒曼还是在里边有他自己的阐释，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有了新意，也更有一种雄浑之美。
的确是这样哈。其实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对于王老师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为什么说有点困难？我得让您选一首您最喜欢的曲目，是不是有点困难？
还真不困难
啊。
但是我也想把这个问题呢再踢回给您。我大概是在三首之间极难决断。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天体乐声》圆舞曲，约翰·施特劳斯的这个
艺术家的生涯，
不是，那约翰是艺术家生涯，还有他那首轻歌剧，也就是这个《吉普赛男爵》的序曲，这三首呢都我认为都是美妙不可言。您从这仨里边挑一个吧。
我选择天体乐声。
那倒是也是确实符合我的愿望。我这仨里边可能最后终极如果非得再挑一首的话，可能我也会挑天体乐声。
而且是这样，我还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天体乐声圆舞曲到现在呢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历史上除了蓝色多瑙河之外演出次数最多的圆舞曲啊。
这个统计数字经常还是说明问题的，也就是说明指挥家们
不，说明很多大家都很喜欢他，
很喜欢，因为这首曲子包括他一开头的那种明媚的意境，以及把我们的思绪在新年的时候带到浩渺的太空。尽管这个曲子的立足之本，它是根据一个在当年的时候，天文学家的一种理论，一种假想吧。也就是他们认为，在太空间的这些星球们，这些天体们，他们在旋转的时候是发出一种非常壮丽的，但是我们人的耳朵听不到的那么一种音乐的。那么这种观念呢，我有时候想，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先贤，我们的前辈庄子说过"大音希声"。那大音希声不就是表达一种就是最好的音乐可能是我们人听不到的东西，而天体的乐声其实它用听得见的声音是提醒我们一种更壮丽的声音，所以它的开头我相信我们不用特地想象，你随着它的那个明媚的木管乐器的声音还有竖琴的声音，立刻就我们的思绪就飞到了天际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天体乐声圆舞曲的开头。 别的浩渺，
对，
富有想象力，
境界博大。
嗯，
所以我也想，
而且其实对于圆舞曲来说啊，一般都是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都是写实的偏多，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但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就似乎更加富有想象力。
你说太对了，他是把人的思绪进行引到一个幻想的领域的，这一点呢，您刚才这个总结太对了。就其实他的大哥虽然是艺术气质非常浓郁的
圆舞曲之王，
圆舞曲之王
勤奋，
但是他的题材经常是贴着现实的。
嗯，
包括蓝色多瑙河，尽管蓝色多瑙河一年当中没什么时间是蓝色的，这也是幻想的结晶，但是它是来自一首诗。那么约瑟夫施特劳斯经常我们
天马行空，
其实你看这个天体的乐声这首圆舞曲，一小节之内他就把我们的想象带到了浩渺的太空当中了，这实在是一种神奇的能力。而且演这首曲子呢，我相信仍然可能更符合我们在前半时说的维也纳乐团的强项，就他的那个弦乐的柔弦，那种就是 vibrato 啊，就专业上称之为 vibrato 那种柔弦，特别甜美。其他乐团虽然也都柔弦，但是柔出来不是这种感觉的，太好了。
那我特别想问问您哈，像卡兰扬大师呢也演过，包括克莱伯大师也演过，包括近的2013年莫斯特，还有2016年杨松斯都演过。那今年提勒曼的版本，您觉得怎么样？
提勒曼的版本太好了，提勒曼呢有一些独到的处理，你会发现啊，在有两处在乐队爆发剧烈的高潮的地方。提勒曼突然间让乐队收了一下，
嗯嗯，
就我们可能好多人认为提勒曼这种高大的指挥家，他平常吱哇嘎嘎的时候让乐队像爆炸了一样那种山崩地裂的那种出那种声音，那么在这种圆舞曲的高潮还不得让他呈现着一种宏伟的气势，恰恰出乎人意料，他让这样的作品在高潮的时候突然间弱了下来，
嗯，
让人大吃一惊，或者说带来一种惊喜。就像提勒曼这样的大师，他是有一个能力的，他是能让那些我们听了可能几十遍上百遍的作品，在新年音乐会上或者在元旦这一天，在他指挥的这场音乐会上焕发出新的光彩。
嗯，
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曲子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甚至对于很多搞专业的人来说，他可能立刻想抽出谱子来去看看这谱子上到底怎么写的，为什么提勒曼敢这样处理呢。所以这样的指挥家都是能从总谱当中发现新的美，但也把这样的新的美带给我们的大师，这是他们的，我认为这是他们独具慧眼，这是他们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才能。
嗯，就是大师是能够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给你带来截然不同、耳目一新的感觉。
你说太对了，
就算是同一首曲子，也能让你觉得不一样，
也就是不落俗套。
嗯，是。那还有哪一首曲子是王老师想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
可以说呢，每首曲子都非常好，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首都很好了，但是我呢还想把我个人的一个偏好的作品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这个第13首，也就是歌剧《骑士帕斯曼》当中的那首《查尔达什舞曲》。
嗯，
因为《查尔达什》呢是一种匈牙利的舞曲，一般都是开头比较慢，还比较有张力，那么到了后半部分呢就开始进入狂欢的这个部分。这首查尔达什呢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么今年提勒曼大师呢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你们不是都熟悉骑士帕斯曼当中的这首查尔达什舞曲吗？那我在他之前我先给你们演一首你们可能都没听过的，也就是骑士帕斯曼当中还有一首叫艾瓦圆舞曲。这都是非常有意思。那个艾瓦圆舞曲倒是能找着音频，但实际上在提勒曼把它选定为2019年的新年音乐会曲目的时候，极少有人
听过
把它找出来。我觉得这是大师的能力所在，就他给人感觉他的指挥棒指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众人眼睛都跟着他奔了那个作品去了。
嗯，
但是查尔达什是更好听的。
而且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芭蕾舞的表演。
对，
在格拉芬埃格城堡。
对，因为 这首曲子是那种节奏的律动感特别强，
特别适合跳舞的曲子。
对，这首演的也很多。我记得我在读书年代的时候，有一年到海边的一个小城里去以研究生的身份充当老师，我带的磁带里边就有这首查尔大师舞曲，一天到晚的听这首，所以印在我脑子里。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王老师，这首作品是您刚才推荐的三首当中的一首啊。
对，
其实呢，我知道的，查阅了一些资料，说它和《蓝色多瑙河》其实是一个时期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作品，因为他们作品号都是连着的。
对，您这个说法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您注意到这一点呢，让我想到了类似葡萄酒那个出品年代、出产年份、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对于约翰施特劳斯来说是他灵感最好的一段。
是，我们都会说像来灵感的时候，包括那一个时期，包括那一天或者那段那几个月都会高产，而且质量都非常的好，
产生一批佳作。
嗯，
其实艺术家的生涯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比蓝色多瑙河低。
嗯，
他的影子，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圆舞曲这种题材呢是跳舞的题材，跳舞的音乐，实际上约翰施特劳斯的伟大，或者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所以能靠这些舞曲能在全世界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尤其是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弟，他把这种原本用来跳舞的作品提升到了一种非常高的艺术。实际上每一首好的圆舞曲的开头那段引子，就是没法跳舞的那一段，就是不在那种紧凑的三拍子当中的那一段，那都是像交响诗一样，那都是诗情画意非常浓郁的。比如说蓝色多瑙河就不用说了，我们每次一听蓝色多瑙河开头，立刻会想到河面上波光粼粼的那种水面，好像在晨曦照耀下的那种感觉，太好了做的。那么艺术家的生涯同样也是，对我来说想象的也是早晨的那种场面，感觉到在一个城市，或者在一片草地也好，或者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种薄雾缭绕，然后在那个背景当中，逐渐的你发现了起舞的人，因为三拍子的节奏对于这首艺术家的生涯来说是那么自然的，从一种没有的，从无中生有开始涌现出来，极其自然的，就像小草从那个春天的土地上冒出小芽来一样，那个三拍子的节奏开始成型了，开始出来了，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像这样的作品足以能证明为什么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
是，其实对于约翰施特劳斯来说呢，这首作品算是像您刚才的形容那么美啊，也算是神来之笔。
神来之笔，您说太对了，他还是上天在他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就像他在写《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时候一样，那是非常眷顾他，对他非常好的。
嗯，像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指挥大师非常眷顾的。像，1989年克莱伯，1999年马泽尔，2002年小泽征尔，包括2006年，杨松斯等等等等。那这一次蒂勒曼的演出，您评价如何？
我感觉蒂勒曼处理得非常细腻， 而且呢，听着曼有一个不能说是独家秘籍，但是至少是他非常拿手的，他变化速度是很多的，就他喜欢在乐曲的进行当中加入一些很细微的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从而让乐曲显得更加丰富。这方面呢，如果我们熟悉他指挥的瓦格纳，他的理查施劳斯，他有时候甚至会做的特别多。那么在圆舞曲当中他也很有分寸感，但是做的太好了，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喻一首一个戏吧，就他让这个戏里边的东西增加了，就这里边的这个情节，这里面的表情，就比我们听别的大师指挥的时候显得更多了。同时他还有个能力，我也认为他让乐队的音色非常清楚，他是追求准确的，就有时候排练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没听到他说多少音乐，实际上这些指挥家他经常追求一种准确，在准确当中达到一种清晰感，这种清晰是很让人愉快的。
是准确当中还有一些花活让你感觉惊喜的地方。
对，
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每一首曲目都为大家展现，但是在20:30到22:00的时段呢，我们将会完整的为大家展现转播的录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新年音乐会啊。我想问一问王老师，您觉得像现在过新年的时候去看新年音乐会的这个传统，在中国发展的怎么样？
我觉得在中国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可能我们中国到目前呢，还没有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可能影响广泛的这种世界范围内有那么品牌知名度的演出。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的新年音乐会特别多。
嗯，
我们的新年音乐会可能，我虽然没做过统计，我觉得数量上应该是世界之首的。这也有好处，因为这反映了一点，就是不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多么的精湛，那么我们的听众们，喜欢音乐的听众们，
都会走进剧场，
去
现场。
现场的魅力实际上是在电视上也不具备的。
是。
那么对于更多的人，包括像我也在内，不矛盾。比如到了元旦的晚上，我们就把那段时间留给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了。那么其他时间，我们就看别的音乐会在现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我相信在世界上有这样习俗的国家不是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在元旦和春节之间，这段特殊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始终在演新年音乐会。
其实对于很多古典音乐，对于大家来说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呢又觉得很好听，很高雅，很美妙，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专业的音乐知识，不知道从何听起。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就我能听哪些入门？
我这两年做过很多很多的讲座，那么如果把那些话总结成一句呢，我甚至能把那一句改变成一个字儿，听。没有比听更重要的。说
不要管听哪一首，只要我去听。
你说太对了，而且听之前呢，尽量的不琢磨太多，因为那样会干扰我们听的。
确实哈，其实听音乐会呢是一种感觉，它可能投入了你的情感啊、情绪，包括当时的一个思想状态等等，反映出来，可能你跟音乐家包括作曲家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关系。
你说太对了，因为我们必然的也必须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加到音乐当中，所以这音乐其实是音作曲家、演奏家和我们听众共同完成的一个杰作。
是。那在2019年的第一期节目哈，我也请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中国大舞台的听众朋友送上一份新年的祝福。
希望中国大舞台的听众朋友们在2019年听更多好的音乐，也从音乐当中得到更多的乐趣。
是，我们中国大舞台节目呢，也将在这一年当中为大家奉献上更多更好的艺术大餐。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今天节目的访谈部分内容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今晚做客直播间的著名乐评人王继燕老师，也欢迎王老师常来我们中国大舞台节目做客哈。
好的，谢谢。
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音乐，分享感受。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中国大舞台节目将会为您呈现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精彩曲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听众朋友，稍后见。
北京时间20: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来自维也纳的高雅音乐，来自金色大厅的殿堂艺术。2019年1月6日19:30至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古典音乐的年度盛宴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20:31，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颖静。今天晚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德国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的乐迷奉献了经典的音乐盛会，也为新一年送上了最诚挚的美好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共同欣赏这场精彩的新年音乐会。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卡尔·迈克尔·齐雷尔的《勋菲尔德进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小精灵的舞蹈》。
在一首轻盈迷人、充满幻想的动人乐曲《小精灵的舞蹈》之后，我们将要为您送上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特快列车快速波尔卡》。这首作品也是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在19世纪70年代末，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经常会携家人在海边度假，那里风景优美，施特劳斯因此创作了《北海风光圆舞曲》。这首伟大的作品用音乐描绘了变幻起伏的海上风景。 您将欣赏到的是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作品《特快油车快速波尔卡》。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首次与观众见面的作品，来自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女舞蹈家法兰西·波尔卡。
Thank you.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广告之后将为您继续带来2019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精彩曲目，我们稍后见。
三元、八喜、古传、古币、绿宝、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专注专业20多年，凤旅旅财，中国旅行财行业领跑者，凤旅旅财，大品牌更放心，凤旅旅财。
九牧28周年感恩特惠，免单大奖抽不停，大国品牌品质共享。
九牧，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脑白金，煮水面有通上道，年轻态啊健康饼。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脑白金，年轻态啊健康饼，年轻态呀真开心。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脑白金，年轻态脑白金。
大自然棕床垫，天然健康安全环保，大自然让我们睡得更好。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质感系瓷砖，用质感造生活，金艺陶瓷砖。
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
专业羽绒服，当然波司登。
千家万户我选红桃，红桃陶瓷正品正货广东砖。
我是孙俪，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在欧派厨房享受时光的流淌，感受爱的酝酿，爱自己更爱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山水洞林石，交相辉映，桥沿铁路景，傲然天成，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冬暖夏长，天然温室，优质自然环境成就上好品质。罗甸火龙果地理标志性产品，香甜可口，营养丰富，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程严苛管理，用良心产品质好果，多彩贵州风，前货出山记。
坚守珍藏实窖，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专业羽绒服，当然波司登。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三棵树健康家，8小时净位住新家。
恭喜您答对了！
三棵树健康家，8小时净位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
魅力厨房新米粥，不用煮的粥，有了新米粥，开袋即食，营养健康，有更多休息时间。
魅力厨房新米粥，妈妈的味道，妈妈的爱。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播出。
享受绿色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力生制药。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脑白金，煮水面有通上道，年轻态啊健康饼。
坚守珍藏实窖，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巍巍罗霄山，滔滔连江水，山林茂密，泉水叮咚，成就了江西莲花有机大米。红色热土，明媚阳光，精耕细作，自然滋养，干婆珍品江西莲花有机大米。广告精准扶贫，订购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供销一家江西。
本时段保健品广告不能替代药物。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东卫，请旅客朋友们看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乘坐高铁列车时务必将贵重物品放在视线范围内，不要低头玩手机，上车睡觉，随意离开车厢，下车到站前5分钟提前收拾好行李物品，防止错拿和漏拿。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最新开出的电脑体育彩票的中奖结果。七星彩第19003期中奖号码是99505444，销量为1027万。排列三第19006期中奖号码是148，销量为1579万。排列五第19006期中奖号码是14833，销量为1118万。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北京时间21:02，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颖静。每周日的19:30到22:00，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和大家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天晚上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由指挥大师迪勒曼执棒的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前呢，我们为您带来了上半场的多场演出录音，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聆听来自维也纳的新年问候。首先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序曲。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这是小约翰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轻松而又充满活力的旋律勾勒出了一幅艺术家生活的素描，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您将要欣赏到的是来自轻歌剧《骑士帕斯曼》当中的舞曲《查尔达什舞曲》。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埃及进行曲》。 接下来请欣赏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幕间圆舞曲。幕间音乐通常是指在歌剧或者芭蕾舞剧表演当中，两幕剧情之间乐队演奏的曲子。幕间圆舞曲是今年新年音乐会的第六首首演曲目。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正式曲目的最后一首，来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天体乐声圆舞曲》。乐曲旋律奇幻而迷人，仿佛带领人们走进一个魔幻的天体世界。
Thank you.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三首加演曲目，首先要为您送上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飞奔快速波尔卡。下面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惯例了，音乐会上的压轴曲目，著名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首作品也被称之为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Thank you.
最后您将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它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代表作。北京时间21:57，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大舞台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主持人影静代表编辑导播张艺玲、出广会，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央广夜新闻。各位再会。
强脂强布就用金凤凰，金凤凰让家更美。
慕斯健康睡眠系统量身定制，贴合人体曲线，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小糊涂仙致敬粉丝，1099元红包加限量版美酒，扫码就有机会有。小糊涂仙典藏，茅台镇传世佳酿。
巍巍井冈500里，处处蜜柚果飘香，果中珍品江西井冈蜜柚，温和气候，红土种植，色泽金黄，醇厚多汁，脆嫩爽口，颐养健康。井冈蜜柚，吉安出品。广告精准扶贫，订购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供销一家江西。
坚守珍藏实教，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中华老字号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二锅头，亲朋相聚就好这口。牛栏山二锅头，
顺心控股。
健康正新家，当然山好期，狮子期，更高端环保好期，狮子期。
慕斯健康睡眠系统量身定制，贴合人体曲线，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小糊涂仙致敬粉丝，1099元红包加限量版美酒，扫码就有机会有。小糊涂仙典藏，茅台镇传世佳酿。
云南昭通乌蒙山区腹地高原季风气候，45万亩苹果园沐浴暖阳冷月，品质自然天成。昭通苹果色泽红艳，酸甜适度，早甜香脆，
枝叶丰盈，冰糖甜心，每一颗鲜果都是大自然给予味蕾的馈赠。广告精准扶贫，昭通苹果。
北京时间22:0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应吉喆。经济普查是一次大国体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透视。我们将依法普查，让高质量的数据为人民的事业发展提供扎实依据。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